你只能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心中充满了欢喜快乐，不仅因为天气的变化，更想着主你每一天的看顾，你每一天对我们的恩典。主啊，更是想到神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主啊，我们心中只能对你献上感谢。主啊，你说以感谢为祭献上的，那便是尊崇你，你配得我们的感谢，你配得我们的敬拜。更惟愿主，就像这个冬天过去，春天来临一样，在我们的生命中做苏醒、做复兴的工作，让我们和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的成长，主要以致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越来越从我们的身上可以彰显神的恩典，彰显神的荣耀。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记到每一次我们听到，每一次思想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更认识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指南。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们继续思想格罗西书这一段经文了。那在上个星期四，我在天旺的学校 Kindergarten 做 volunteer， 就每个父母都是轮流的做 help 做老师的。那他们 Kindergarten 最近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 program， 就是叫做 God Made Me Special。那就是每一个小孩都会按顺序，就有一天就一天一个小孩去讲，就他自己的一些事情。那就最主要就是从他出生到现在，就是分享这个孩子生命中的一些特别的事情。叫 God Made Me Special。那其实为了这个铺放，我们其实准备了很久，也挺担心的，因为天旺他知道要做这个，因为他不大会说英文，他就说那一天他说我不会去的，说我不会说，他不愿意去上学的，所以我们的都特别紧张，就是说到底不去的话，那也没办法，他也更强迫去。那为了这个事情呢，我们还特别给他买了一个玩具的，希望他那天能去。多感谢神呢，我们也把他出生到现在的一些照片，就搬了一些照片，就比较有意义的纪念意义的找出来，跟他一起做了一个展览吧，这样子。那一天呢，上星期四就是轮到他，说他也去了，而且我觉得说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好。那其实每一次我在学校里面做问题，帮助老师的看着一个孩子的学习，其实我自己有时候都会得到很多提醒，学到不少的东西。就是那上个星期四我这有比较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几点。那其中一个就是我刚开始上午的时候，我们在帮那些小孩画画。那他一天他们是画耶稣骑驴子进耶路撒冷，就每个小孩要画个驴子。那老师教他们画画，那我也在帮他们。那些小孩在正在画画做的时候，除了老师讲话。这老师肯定有新的话要告诉他们说，那所有的小孩都把手给举起来。那我们知道这是老师定的规矩，就是老师讲话的时候，每个小孩都得把手举起来。所以当老师讲话的时候，那小孩就把手举起来，那我就没举。那我这样的，我旁边有一个胖胖的一个小男孩，就是说你也要把手举起来。那我当时我这小孩说反正我也没说什么，那我就觉得挺惊讶的，那我就把手举起来。那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小孩子比较单纯，而且比较愿意遵守老师定的规则。那其实跟我们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教小孩子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大人呢常常忘了，就我们没有自己没有做一个榜样，自己没有遵守。我们教的小孩子应该尊敬人，应该，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没有尊敬人。我们教的小孩子吃饭的时候不应该讲话，但有时候我们自己肯定吃饭的时候讲话， 那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那到了中午，快到中午的时候，那一天我们跟那些所谓的小孩带了那个旺旺的那个雪饼，就那个 snack time 给每个小孩吃。那我跟他们每个小孩发那个感受，基本上每个小孩都会说 thank you， 就都会说谢谢。那而且特别有一个小女孩，她把那个饼干呢吃一半，最后她跟我说，我可以把这个剩下这个带回去给我爸爸尝一尝，可不可以？那个比较特别的那个中国的那个 snack， 我说当然可以了。那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很有爱心的，会想到自己的父母那个。那最让我感动的事情就是发生那个中午，就那个吃午饭的时候。那他吃完之前，这些小孩子都要出去，就一个 recess， 说他们要那个课间休息，我出去玩一会儿再回来吃饭。那一天因为是我们那是下大雪，对那个雪，而且中午那个雪很大。那我自己穿着那大衣，跑出去，看到小孩子在外面玩，那小孩子很开心在外面玩的，跑啊跳，互相追逐，互相玩耍。那我当时就是觉得那么冷的天，那么大雪天，自己都站在那里就走，就看着他们。那我当时也在想，可能也只有小孩子可以在这么冷的天气，这么大雪天气，能够这么尽情尽兴的这么玩耍。因为大人，我想很多都是躲在屋里面，都不愿意出来。但小孩子他们都很愿意，很高兴出去玩。那我想那个神应该也很开心的，看到这些孩子在雪地里面玩耍。那因为也是上帝让人下雪的嘛。那神那个小孩子很 enjoy， 很欣赏那个，很享受那个神的创造。那我在那里看到那些孩子玩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女孩就走过来，她跟我说她有一个人受伤了。那我当时没听清楚她说的那个名字，但是我知道她是有人受伤，她就让我要跟她去，那我就跟她去。就说看到旁边呢，就有一个女孩在那里哭。那在那里哭，那她周围就已经站了好几个小女孩在看着她。那我就过去问他为什么哭，问他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就说他那个手啊太冷了，他说我的手太冷了，他忘了戴手套了，所以他就太冷了。那我想应该没有摔倒，那应该不是很大的事情。那最后没想到，正在这个时候，后面有一个女孩是大一点的，应该是一年级的学生。那一年级他就把自己的手套脱下来，就给后面可以戴我的手套。那当时我那个就很惊讶，我就在惊讶这个女孩的举动啊。那我觉得有这么有爱心，应该想到别人。他把那个哭的那个女孩就把手套拿过来，就不哭了，就戴那个手套。那我就看到那个给到那个手套的那个女孩，她就自己把手套的那个盖子，她就自己就跑去玩去。那我就觉得很感动，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好像这么小，他都能够想到别人一种爱心。那这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叫穿上新人更新变化，那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一到五节，他讲了一段话，说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掂着一个小孩子来，就要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那这里讲到那个，也是用一个比喻，就讲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回转，回转成那个像小孩子的样式。小孩子那么单纯，小孩子那么对神的那种单的那种信靠和依赖。不然说我们不能够进天国。那而且他接下来说，所以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的天国也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就是接待我。那这讲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成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很难，很多事情都是比较有规矩的，所以我们很多的行为，心思上都被固化，都被固定了。按照我们的经历，或者这个世俗世界上加给我们的一些期望，那我们的什么时候应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应该怎么做，这很固定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心意应该更新，应该改变，而且更多还是要像小孩子一样变得比较单纯，还比较简单。那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 那格林罗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上一周的那个主题啊，就讲了佛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那我不知道大家在过去周里面，你有没有刻意的去改变自己的言语行为，改变自己的那个注意自己的心思意念，让那个救人和救人的行为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在我们的家庭中间，慢慢的消失，慢慢的减少。那也就说了讲那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我当时要改变我们那救人，改变我们过去的行为，改变我们过去的习惯，是不容易的。而且所以说就需要我们努力刻意的要认真的去做，才能够把我们过去的一些习惯一些行为给改变了。那当然不仅说那个在基督里面成长，就这个按照基督的话去行呢，其实不仅仅是从那个消极的层面，就是改变那个过去的那种行为和那种习惯，更重要的一个积极的层面，就是要做一个新的人，要穿上那个新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更新，这是那个更积极的一个层面。那今天这个经文呢，我们就是从那个积极的层面来看，叫穿上新人，更新变化。那这里也是同样，这段经文前面两个段也是它有个所以，那这个所以啊也是接着上文的，因为他在第十节的时候他就讲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十一节我们那个跳过去，然后我们还回过头来再来看十一节。到了十二节他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这个所以呢就是因为前面我们穿上这个新人。那你看到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这几个字非常宝贵的，这是那个基督徒的身份，这个基督徒的那个地位。那他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这个称呼不仅那个很亲切，而且更重要，我觉得他很奇妙，或者是神，特别是从神的眼中来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份，那你也应该这样看自己，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那这几个字，那你怎么成为神的选民呢？你怎么成为那个圣洁蒙爱的人呢？这一天我们如果你注意我们前面讲到，每一次讲到了，其实都有一个中心的，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也是格罗西书的特点。那保罗写格罗西书的目的就是要高举耶稣基督，阐明耶稣基督那个超越性。那神的选民，神拣选我们，当然神的拣选是那个旧圣经里面一贯的主题，从旧约到新约都有这个拣选主题。但是神为什么拣选我，为什么拣选你，你怎么成为神的选民呢？那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一节，那第一章里面讲，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之初神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你成为神的选民跟耶稣基督是有关的，你成为神的选民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资本可以配，所以可以够资格，有资格让神拣选你，不是，神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神对我们的拣选是没有条件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配的进天国，或者配的被神拣选，是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不是因为我们，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那你成为圣洁的人呢，也是一样的，不是说你行为完全了，因为我们前面来讲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即使你脱去了旧人旧行为，也不是因为你就可以成为圣洁，而是因为你成为了圣洁，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了圣洁，所以你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那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成为圣洁呢？是因为耶稣在十架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架上，你信耶稣，神就因为耶稣的缘故赦免了你的罪，神就算你为无罪的，你就成为了圣洁。那这个也是说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地位，也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信耶稣基督就成为圣洁。那蒙爱的呢，也是同样的，你离不开耶稣基督，神爱我们，但是你要让那个神的爱临到你呢，每一个条件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爱我们，神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爱我们，神的爱是透过耶稣基督临到我们。那比如那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讲得很清楚，唯有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 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你看，这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或者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身份呢，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我们成就的。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身份，非常尊贵、非常荣耀的一个地位。我们这么不配的人，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居然能够被称为神的选民，成为圣洁蒙爱的人。那我们一定要，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应该与我们的那个身份，与我们的地位相称。那接下来他再有这个要求，前面有要求，我们应该脱去旧人和旧人行为，更积极的，接下来他就讲我们这个新人应该怎么做。那接下来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那这里面是不是讲到新人，就是那个主的形象，这几个要素，一个是怜悯，第二是恩慈，第三是谦虚、温柔、忍耐，还有就是饶恕，然后最后是那个爱心。那我们非也非像上期一样，一个一个的来看了。那这里我先看这个，先跟他讲一讲这个文化，再讲那个就要存。那原文呢是叫穿。那就要穿上，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就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那下面这里要存着爱心，其实这个这里是没有这几个字的，就是也是要穿上那个爱心。那其实这里那个他就是用一个那个动作化的那个语言来表示。那他就跟前面呢上面那个上文就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啊是一个对比，所以他就要穿上，就要中文就要翻译成存。那而且这个字呢，它其实是在那个像原文里面是在最开始的第一个字，就是这个字就要穿，就是要穿上，而且是用的那个命令式。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必须的，这是必然的，这是应该的。当然有时候我们说你我们有没有这几样品格啊，就是这几样属灵的性情，我们的性品那个性情有没有呢？那不是说你信了耶稣这些性情自然就在你的生命中形成的，不是自然的。那穿上是有个动作嘛，你自己在做事。那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看这几个当点是指的什么。那其实我们在那个去年的时候我讲了一些那个天国八福里面呢，其实已经讲了很多，讲了好几个。那我曾经想讲那个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里面，跟这也是有相重复的地方。那么我们还没有一个一个这样的思想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今天我们借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就主的形象，或者说那个新人的性情，这几个方面。那其实每一个方面都可以讲一堂，甚至讲好多堂都可以。所以我们先一点一点来看，先看那个怜悯。什么叫怜悯呢？那个怜悯，如果你翻译成那个英文呢，那个叫 mercy。 那 mercy 这个词啊，其实对于很多中英文或者很多中文其实不是不太容易明白的，我们叫 mercy。 但是它有另外几个字就比较容易，叫做 compassion 或者叫 pity。 所以你翻译成那个同情，翻译成那个可怜，那都就比较容易明白。但是怜悯呢，其实跟我们那个说的那个同情或者说那个可怜呢，还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什么？这个怜悯呢，它不仅仅说你对一个人或者一个情况有那个可怜，有那个同情。因为可怜和同情都只是有那个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反应，一种心态。但是那个怜悯呢，它最主要它会带出一个行为，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字的区别。叫 mercy 啊，那 show mercy， 它叫 show mercy 啊。好 mercy， 这个 mercy 它是带出一个行为来的，它是一个行动的。所以你看见了一个人的处境，你觉得他可怜。但是你不一定采取那个任何行为的，你说这个人好可怜了，所以你但是你要做什么呢？你可能什么都不用做。但是这个 mercy 啊，这个怜悯呢，是你如果看见了一个人在一种光景里面，他很可怜，比如日本那些地震中的人，你看他们很可怜，那你就一定要做一个行为的，一个行动跟在后面的，就要把你这个可怜那种同情要给表示出来。那比如我们看圣经里面那个，耶稣他怎么表达他的那个 mercy， 表达他的那个怜悯对人的。 在那个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到十五节记载一件事情，我想弟兄姐妹都比较熟悉的，就耶稣在生前的时候呢，这耶稣没死人有三次叫死人复活，那其中一次啊，就是叫一个拿因城的一个寡妇的独生子从死里复活。那么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然后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可怜的光景，一个寡妇，他只有一个儿子，最后这个独生的儿子还给死掉了，那现在这些人抬出要去埋葬，那很多的人是跟他一起哀痛，在送他去埋葬，那这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那接下来那个十三节就记载耶稣看见这个情境的时候，他的回应，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那我想我们任何一个人，你看见这么一幅图画的时候，或者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心中可能应该也有那种怜悯，有那种同情。但是一般我们是可能，其实我们在农村可能也遇到这样的事情，有的就觉得那个很可怜，但是你不能够再也没有进一步的行为了。那耶稣他这里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他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所以他就让那些送殡的人，那些抬尸体的人停下来。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他就让那个少年人给起了，让他从死里复活。于是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那你可以看到耶稣这个怜悯呢，他是有那个行为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这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心灵的那个反应，你会做出那个行为的。你看见了日本人，你真的觉得他们如果在地震中受灾要很可怜，你有怜悯的心呢，那你应该把你有的与他分享。应该为他祷告，应该尽你自己所能的帮助他。那当然这个怜悯呢，就是那个比较看得见的，就你看见一个人他这么冷的天没有衣服穿，那你觉得他很可怜。那还有他没有吃的他很可怜，那么是看得见的。那作为基督徒呢，其实还应该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看见。那其实这个耶稣也，你从耶稣下面这个谈话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又一次记得了耶稣怜悯众人了。他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那就耶稣看见了很多人就怜悯他们。那为什么呢？就接下来讲原因，说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是耶稣看这些人呢，好像那个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困苦流离，四处飘荡，没有羊，没有牧羊人保护他们，没有牧羊人喂养他们，供应他们，带领他们，最后他就怜悯他们，而且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当然你要明白，耶稣这里讲的不是让你去收庄稼，而是让你去那个传福音。那我们也特别想到下一周我们教会有那个短宣队去批要传福音。那我也希望大家为我们的短宣队祷告。那我们要这里有一个看见，就我们为什么要去批要传福音呢？那我们按照那个我们已经去那里的温迪姐妹给我们的资料，就那里 PI 的那个中国同胞，那他们大部分都是从大概有1800户从中国大陆来的投资移民。好，那如果你从人的角度去看呢，他们的投资移民至少比我有钱那你可能不会怜悯的。但是耶稣说，耶稣看见这么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这就是你属灵的一个看见，你要看见人一个属更深层次的需要。他们也可以困苦流离，你要移民都是困苦流离的，从中国离开自己的家乡到一个地方的。虽然你世上所需的可能不缺乏，但是其实是 从灵里面的角度来讲，所以他们跟神的关系来讲，他们就像羊一样，没有牧羊人。那我们应该去把福音传给他。如果你要这样的看见呢，你那个怜悯就会出来。不然的话，你是觉得他可能比你还好，但是他有他的需要，他可能不知道。但是你如果信了耶稣，你是神的选民，你是圣洁蒙爱的人呢，你是耶稣的门徒，你应该从耶稣的角度，从耶稣的眼光去看人。你看见这些人困苦流离，没有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需要在哪，他们需要跟我们一样找到这位牧人。所以说你从神的角度，这些牧人也在寻找他们，那你应该把他们献上，把耶稣献上给他们，把他们献上给耶稣。那这是讲到那两个层面的那个怜悯，因为就是你看到那个人实际的需要，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这种实际的需要。那还有一个，你要看到人灵里面的需要，心灵的需要，灵魂的需要。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上一周，有一个新闻，就是讲的一个留学生从日本，那留学回国去，那他妈妈就去机场接他，那没想到他在机场的时候跟他妈妈发生了一点口角，那可能就生气了吧。那他主要的口角就是因为那个他的日本留学，他有那个学费，那他妈妈就说没钱，这就是说也说肯定有钱会自己会给他钱什么的时候，所以这个学生就生气，就发怒了，就从他的行李里面拿一个刀出来，把他母亲捅了9刀。那当然他最后被抓起来，而且他母亲现在应该是脱离危险。那你看这件事情，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就跟那个寡妇的独生子死了一样，能不能怜悯他？那你能做什么呢？那我读那个，我觉得那个新闻，那个新闻的那个视频，最后那个人，他说那个讲那个报新闻的人，他最后说一句话，我觉得挺好。他说，他即使是陌生的人，也不会至于如此。他更何况是那个母亲，母子关系，更何况是母子了。最后他就说，他所以我不得不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人干的。他加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就觉得。对，如果你不没有信耶稣，你如果没有有属灵的看见呢，你可能觉得跟人一样的，这是人做的吧？人能做出来的事情吗？但如果你从神的角度看，不，从我们现在角度看呢，那真的可能不是人做的这件事情，就可能就是撒旦在那里让他生怒气，被他怒气控制了，被魔鬼控制了，这不仅伤害自己，而且伤害自己的母亲。那他们真正的需要在哪里呢？那当然，我们说现在最重要是跟我们后面讲的那个饶恕，现在需要那个饶恕。后面那个小孩也有采访的，那希望他也有一段那个说，那很多人呢都觉得这个孩子啊，就是没有那个悔改的心思的，没有一点悲痛的，谈到这个自己做的事情，都显得那个很冷静、很平淡的说这件事情。那他希望他的母亲能够好，他也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跟他母亲能够保持这个母子关系。那，但其实虽然，当然这件事情折射的可能是一个别情形，但是如果你要的确说折射的社会的因素也是很多，但其实更重要的，我们从看见，就人需要认识耶稣。你要从这看见，你就怜悯，不仅是怜悯那个母亲，你更能够怜悯那个儿子，那个年轻人。那这是讲那个，说这个字呢是那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就你能够成为神的选民，你能够信耶稣，你这罪能够得赦免。圣经里面英文的一个字就是我们是蒙了怜悯，我们本身是蒙了怜悯的，神怜悯了我们，神没有计较我们的过犯，神没有按照我们所行的待我们，反而赦免了我们的罪，怜悯了我们，这叫我们蒙了怜悯。那我们如何蒙怜悯的呢？你就应该如何去怜悯人，不仅是那个人实际的需要，更有人灵性的需要、心灵的需要。那我们希望大家每一个人，我们学会用这个眼光去看， 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情，有一个怜悯的心。身边的事情、身边的人，不是说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如果你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从世人角度看，仿佛是没有关系的。但如果你要从耶稣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呢，跟我们都是有关系的，只要我们有怜悯的心。接下来讲的这个恩慈，那这个是它的英文的翻过来翻译成那个 goodness， 这个叫 kindness。 那这是啊，那 kind 这个字其实有时候在西方现在的编很少用的一个字，他们现在英文里面其实很少用这个 kind。 那是讲的那个和蔼，我们中文翻译成和蔼，所以说那个可亲的、平易近人的那种。但这里啊，这个恩慈啊，它的意思其实远远的胜过那种和蔼可亲，或者是说那个平易近人。它是讲的呢，你要有对人要有恩典，对人要有充满那个恩典，是那个 kindness， 有个 goodness。 那对人要有恩典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我们圣经里面讲，就耶稣讲了耶稣跟摩西对比的时候，讲律法都是记载摩西传的，唯有恩典和真理啊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有的基督徒呢，我们都是那个知道圣经的人，我们都是知道真理的人，真理在我们手中啊，真理在圣经里面，是的，不过在我们手，我们应该在真理一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待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那个有爱怜悯，所以说没有那个恩典，只注重这个真理这一面。那这样你对人呢就很严厉，就是没有那个恩典。那其实说我们每一个人，你要成为神的选民，你要成为圣洁蒙爱的人，你要想想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或者神跟你的关系。神是恩待了你，神是你能够成为神的选民，你能够成为圣洁蒙爱的人，本来就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对待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恩典，学会用那个神的恩典去对待人，而不是说那么太严厉，对人很严厉。那这个叫恩慈。那这样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去那个接近人，不然的话你有的时候那有人经常讲那个基督徒，或者特别讲到那个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派那个信徒啊，叫做清教徒啊。大家一听到这个清教徒的时候，那个一个概念呢，就觉得这群人就是那很严厉，这个是很冷漠、很怪的一种不容易合群的、不愿意跟人在一起的那种一种形象。但是其实不是，你看耶稣他虽然是从天上来的，他有君王的那个荣耀，他最知道真理，但是他却很容易走进人群，所以说这些人呢很愿意去靠近他。那为什么？因为他口中有恩典，他手中行的是善事，口中有恩典，他是以恩慈待的。他本来是没有罪的，他没有说这些罪人来靠近他的时候，他就去远离这些罪人，或者责备这些罪人，也是当然有一段的悔改的时候。但是他愿意对每一个来到面前的人，他是有恩慈的，他口中对他们说恩言，手中做一些善事对待这些人，那这些人呢就愿意来靠近他。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基督徒，那我们在世上的时候，那些外面的人，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是愿意与我们接近呢，还是要躲着我们，或者不愿意给我们接近？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有没有恩慈，对人要以恩慈相待。那很多时候，当然了，我们说那个外面的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的不一定对，不一定正确，但是它其实的确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那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以为基督徒啊，都是以那个占领了那个道德制高点似的，那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有真理在手中嘛。那我所以有时候看别人，或者看不信的人，或者看那些别的宗教人呢，那我们通常都是那个论断，或者是审判这种语气，那没有那个恩慈，那人家自然的反应就是远离你，不愿意跟你交朋友，不愿意跟你接近，那这样你就没办法走进人群，没办法为主得到他们。那时候我们要有那个恩慈，就是 kind， be kind。 对， 那其实那个这个字它根本的意思还有一个，它叫做 what is right， 就是你要做正确的事情，就是你要做正确的事情，你要让人得到那个好处，让那个神的美善、神的良善能够从我们身中、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从我们所说的话、从我们所做的事情，让人能够看见那个神的良善、神的美善，这叫那个恩赐。当然不是，不仅仅是讲那个态度，我们说话的语气，那应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而是说你真的要让人能够看出神在你身上的恩典，神的那个良善、神的美善从你身上能够彰显出去，这叫恩赐。那接下来这个谦虚跟温柔啊，这两个字其实在原文里面本来就是相通的。那翻译成那个谦虚，圣经里面就是翻译成谦虚的地方不多，一般翻译成谦卑叫 humility， 对。那个温柔叫那个 gentleness。那这两个字其实在它本来的意思上就是很有重叠的。那你要真正的明白这个字的意思啊，其实你也要从耶稣身上来明白，这耶稣怎么体现他的那个谦卑，或者怎么体现他的那个温柔。那我在那个讲天国八福，其中有一幅叫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承受地土。那里我就特别讲到那个温柔这个字啊，其实本来就是指谦卑的意思。那而且那个这周这个主日啊，我们等会去那个大堂看呢，他们有那个装饰，就是那个大堂，一个装饰叫做棕树叶、棕树枝，叫 Palm Sunday。Palm Sunday 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上一周在天湾那个 Panic Garden， 他们每个小孩都画那个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些人都拿着棕树枝去欢迎耶稣，所以叫棕树主日。这个主日，教会的历史上把它叫做棕树主日。那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就从一个层面上反映了耶稣的谦卑和温柔。你看马太福音第21章第4到5节，他是这样记载说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了，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所以耶稣是那个王了，是犹太的王。那一个王要进耶路撒冷，进他的首都，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派，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呢？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但是耶稣当时的场面怎么来的？耶稣说，他看到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用了一个特别的字来形容耶稣进耶路撒冷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那这是引用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了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你把这两次经文一比较的时候呢，你看撒迦利亚先知撒迦利亚他用的字是谦谦和和，但是那个马太说的是温柔的。那你就知道这个谦虚跟那个温柔，这个谦卑跟温柔啊，意思是重叠的，而且很大程度是指的同一件事情。耶稣是温柔的，温柔不是讲的那个性格上那个很软弱，不是讲的那个，耶稣其实性格上是很刚强的，他知道自己刚走的路，他知道自己刚做的事情，他意志是很坚定的，他来就是要在地上遵循神的旨意，成就神给他的使命。他一直很坚定，所以他温柔一定不是说很软弱，或者说没有主见，那意思不是。温柔他本来就是王，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份。那温柔什么？就他愿意把这些东西给放下，他放下他王者的身份，放下他神儿子的那种荣耀，甚至放下那个他作为神的那个本性的那种能力，成了那个人的样式，他很虚己。这叫谦卑温柔。那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讲的那个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若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那耶稣特别用了两个字，一个叫做我心里柔和谦卑，我觉得这些经文最重要的，或者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品格就是这两个呢，就我们的心里面是否柔和谦卑。 那这个文远是讲的，所以讲的我们的那个心呢，那个心田，我们的心心态是不是柔和？柔和什么意思？柔和就是心很软，很容易被感动，很容易被神塑造，这个叫做温柔。就跟那个神塑造我们，就像那塑造一团泥一样。就我们那个用以弗所书来讲，我们人是他的杰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造成的。这个是用一幅图画，就讲的神塑造一个人了，就像那个一个陶匠塑造一团泥一样的，他在塑造我。那你很温柔什么意思啊？温柔就是讲了我们的心呢特别柔软，是那个容易被神塑造，是那个顺服的，不是那种很刚硬的，那种对神是那种抵触的。那其实这就讲到我们那个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讲到我们生命要改变，这是重要的一点。就我们心中要很温柔，要很柔软，愿意被改变。如果我们心中很刚硬，你看见自己的那个弱点，而不愿意被改变呢，那其实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难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对一个基督徒就是应该愿意被改变，随时都愿意被改变的。不仅是说我们让神来改变我们，那如果你真的要，如果你心中是很温柔的，愿意被改变的时候，那你在你跟人相处的时候呢，那就是可以表现出来的，你是很愿意承认自己的错的，而不是心中很刚硬，你错了，你也不说，你也不承认，那就不是温柔，说你的心面很硬，那。如果你心中 很温柔的时候，你也愿意谦卑，你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你愿意向人对不起的时候，你是表明你愿意放下自己，这叫做谦卑，就你愿意把自己放下。那这两个是那个紧密相关的，而且在基督徒圣经里面要对我们那个每一个基督徒有很明确的那个教导。你看那个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4-26节，他讲到那个，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尊敬，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谏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这里是讲到一个福音的使者，一个传道人，那他应该温温和和的待众人，用温柔劝谏那抵挡的人。说我们去传福音，或者我们去分享分享福音的时候，一定有人会抵挡的，这是很正常的。你想想你自己听到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抵挡过福音呢？那你抵挡过福音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心中很刚硬，我们放不下自己，所以我们要抵挡。那现在我们再去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有人抵挡的时候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圣经中我们应该用温柔劝谏个人，温温和和的带众人。那彼得前书第3章15-16节也讲，他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基督徒都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有人问你为什么有永生盼望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回答呢？他说你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不要表现很骄傲，我有永生，我可以上天的讲，那就很骄傲，说你要很温柔很谦卑那回答有人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有的提问可能他是那种询问，那有的可能直接就是挑战你，挑衅甚至，那不管怎么样，但是你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是很难的。特别像那我们有时候想到在那个在网上跟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那因为在网上交谈呢，人就不容易受约束，那人家攻击你的时候，他用的智慧的说的话也是可以说是用极致来挑战你的信仰，或者是甚至攻击你，那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够做到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有时候是很难的。但是你要能够胜过，就是你要能够把这些抵挡真道的人能够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让他们最后能够信耶稣，其实你不是以刚克刚，很多时候是以温柔谦卑，反而 容易让对方甚至让对方听你所说的。那我们前段时间在那个星期五国会堂期里面也特别讲到那个夫妻相处，那我们有一处经文也特别提到那个姐妹们，就是那个应该怎么，应该以什么为装饰啊？那在那个彼得前书第三章，那么有一段经文，他讲到那个姐妹们应该以什么为装饰。他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那这个那个彼得人写的，彼得其实是一个渔夫啊。觉得这个渔夫是一个很粗的人，所以我们现在他讲，但是他这段我就写得非常细腻。他讲那个劝那个姐妹们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就我们那个里面那个温柔或者那个安静呢，仿佛是一个装饰似的，就人家是可以看得见的，你那个是不是很温柔，是安静，而且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那我是说勉励大家自己那个温柔学习啊，学习那个耶稣的谦卑柔和，这两样是基督徒最难学的，我自己也感觉啊，我也很难学，说学到这个谦卑和柔和。那这个一方面是讲的你对你自己要常常省察自己的心灵，这有没有那种刚硬的，刚硬什么，刚着你有时候你不愿意被改变，你知道了看到自己的错，不管是神给你讲的还是人给你讲的，当你如果不愿意被改变的时候，就像我刚才举例一样，那个小男孩说你又要把手举起来，那个时候其实人家就已经跟你讲了，那这时候你如果心中是柔和的，你就应该把手举起来，那你不是说你不知道我是小孩吗？那你就不愿意被改变。那其实神有时候常常借着这样的机会提醒我们，有时候是记到神自己的话，有时候是记到弟兄姐妹的话，有时候可能是记到你的配偶，有时候可能记到你的孩子，那提醒你你哪些地方应该被改变的。那如果你心中是柔软的呢，你就容易接受，你心中是刚硬的，你就不容易接受。那接下来这个忍耐，忍耐啊，那 be patient， 这就叫 patient。 那圣经里面讲忍耐的经文也是很多，基督徒也应该忍耐，而且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忍耐呢，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讲那个怎么明白那个怎么解释圣经，是特别讲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盼望，所以讲到我们复活节要来了，我们在思想主耶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耶稣的复活都有一个复活的盼望。但是当我们在等待这个复活的盼望时间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习这个忍耐。我们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等待神应许的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会有苦的，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会遭遇不顺，身体也会生病，事情也不会一帆风顺。那当我遇到这样困难的时候呢，你说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神为什么不帮助我，神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些苦呢，神为什么不成就我心中所愿的。但其实很多时候只是让你要学习这个忍耐的功课，这忍耐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而且是那个你很多时候其实是人呢不可以逃离的，你一定会遇到你学习忍耐功课的机会的，很多事很多方面你需要忍耐。那昨天刚晚上我在大学吃饭的时候跟一个弟兄我们吃饭聊天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自己他就问我一个问题，那他就讲到他，就他很多时候啊，他不能够控制自己的那个脾气，那他会担忧，他要考试了，那人会担心，那有时候他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要埋怨，他要抱怨，他喜欢，那他就问我说这些事情是不是那个神放在我们里面的？那我就跟他解释，我就是神，圣经里讲神是爱，圣经里说神，那就是爱是有感情的嘛，爱是有表现的嘛，那所以说神是有感情的，神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神看见人违背他的话，神就会忧伤，神就会难过， 那神也有喜乐，耶稣也有喜乐的时候，也有愤怒的时候。那时候人的那个喜怒哀乐呢，在某种程度当中可以说是从神那里来的，就神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神就有人就有那个情绪的反应。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人就能够，人就应该成为你自己情绪，被你自己的情绪所控制，而是人应该驾驭你自己的情绪。你不应该让你那个情绪控制，而是你应该控制你自己的情绪。那我就跟他讲，比如说人应该忧伤，那我圣经里这忧愁，来参加考试，我就觉得有这种忧愁。那万一忧愁了，反正就是就考得更不好。那圣经里面就讲我们。人有感情，但是圣经里面曾告诉我们不要忧愁，圣经里面更告诉我们不应该发怒，那就是你不应该让情绪控制你。那很多时候，那你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控制的情绪啊，或者就是你要忍耐，你不能够忍耐，你就不能够控制你的情绪。很多时候为什么人有忧愁啊？其实也是因为不能够忍耐。因为他很想知道那个事情的结果，他不愿意中间这个过程。我想你们如果申请移民，我们都一定等尽管长时间一段时间来等待。那在这等待这个过程，就是你就要忍耐。那很多人呢，就等不及，非常那个希望那个结果马上出现。但是其实任何事情，从常理上来讲，我们需要这个过程，需要忍耐。但是。所以圣经里面反而从属灵的角度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这个忍耐。而且这个忍耐啊，这个罗马书第五章他特别讲了那个结果，你可以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你看从第一节开始，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接下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再讲患难生忍耐，所以你遇到患难的时候你需要忍耐。有时候我们长期的生病，或者有时候我们长期的在一个工作中或者学生遇到一个困难，或者在情感中遇到一段困难，这个其实是我们学习忍耐的一个机会，一个功课。但是他这个忍耐以后呢，他的忍耐生老练，这个老练也在翻成中文，也是其实不太容易明白。那英文其实叫做忍耐，就是那个老练翻成个 character， 就忍耐啊，是可以铸造你的品格的。能够忍耐，能够真的经过忍耐以后啊，那个东西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就成为你自己的性情里面那个叫做老练，那个叫做你的品格。你如果读过很多圣徒的一些传记。就大部分的那个圣徒的传记，他们都经历过这一段叫忍耐，很长时间的甚至我曾经跟他提到过的那个蔡淑娟女士，暗示之后，从他那个年轻的时候，20多岁就开始要忍耐，他的眼睛不能够看见光，他应该活得很长，如果我记不起来，他应该有90多岁，那中间呢，其实有几十年的时间不能见光，住在那个黑暗的屋子里面。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忍耐，忍耐就形成了他那个品格，他对神有那个盼望，在黑暗中间给人带去亮光，在自己的困难中间给人带去安慰，这叫老练，这是盼望。那我上次也提到我们比较近的一个姐妹，我应该讲过了，在蒙翠的时候认识一个姐妹叫缇娜，所以我跟她讲过她的见证，讲了他那个得那个癌症，现在在那个化疗中间。那我也常常为他祷告。那其实这个人也是在忍耐。那我们先希望经过忍耐之后呢，让那个基督的荣美，就是那个一方面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让人知道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而且让我们的信心也更加的单纯，更加的宝贵。更重要的就是让那个。耶稣的那个性情呢，更多的投射在他的身上，让人能够从他身上看见更多神的荣美。 那缺乏这一步啊，很多时候，记住我们的信仰没有力量。这是从个人来讲是这样，从大的来讲也是这样的。中国的教会，中国现在为什么能够迎来那个福音的那个复兴？跟那个中国的基督徒在文革当中，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的忍耐受苦是有关系的，让人看到这个信仰的真实，这个信仰的宝贵。那么多的基督徒在从49年一直到79年，这30年，那他们学习忍耐的功课，在忍耐中持守信仰，在忍耐中有盼望。其实能够迎来现在那个这么多教会的复兴，这么多人信耶稣。所以从整体上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其实忍耐功课是很重要。那接下来这个讲的那个饶恕和包容，那这个其实它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了，不用讲我们都知道。但它其实做起来呢就不容易。他在讲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什么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他就要告诉你，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的。所以其实圣经的教导是一个出发点是很高的。你如果不能够饶恕人的时候呢，其实首先是你没有饶恕自己。你如果知道你是被饶恕的，你是怎么被神饶恕的，你对这一点认识越清越深了，你对人的饶恕就越容易，而且也是越深的。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那我们可以想想主怎么饶恕。当我们跟配偶也好，跟我们一个弟兄姐妹啊，如果有嫌隙，有过不去的事情，人家说一句怎么对你不好的话，再做一件对你不好的事，那你怎么回应呢？你怎么去饶恕人呢？那你在想主怎么饶恕我们，我们也怎样饶恕。耶稣在这个饶恕上做了最高的榜样，他在十字架上说叫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对我们做的事情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人还没有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人还没有要我们的性命，人只是可能说了一句对你不好的话，人只是说了做了一件对你不好的事，但我们都不能够饶恕，我们都那么在意。那他说你要想想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接下来第三这一点，就这个爱情跟在前面这些是并列的，但是从中文的翻译的时候，仿佛把这个爱情呢就放在一个更高的一个范围，更高的一个层次是。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当然我们说那个基督教，这个基督徒生命那个最大的本质就是那个爱。基督教的特点也是，人家说如果你要用一个字来概括基督教的话，就是爱，一个字。如果你要用一节经文来概括那个圣经，或者概括基督教信仰啊，就是约翰福音第3章16节，那里也讲神爱是，所以那个爱是一个出发点，它是一个根本。神爱是，接下来才做下面的事情，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两在这一切都要通过爱情，爱情就是联络全德的。这些经文呢，他在那个简明中文圣经里面翻译，我觉得他把意思讲得更清楚。说除了这些美德以外，你们还要有爱。他说这个怜悯、忍耐、恩慈、谦虚、温柔、忍耐、饶恕，这个叫联络全德。就这些都是一个德行一样。那这些都是美德，基督徒的美德。那说在这一切美德之外呢，说你们还要有爱。爱是其他一切美德的根本。就爱是这些美德的一个根本，是这些美德的一个基础，一个出发点。你没有爱，这些美德是没有任何存在的基础是的。其他的美德要它联系起来才显得完美。那其实比如我们讲那个没有爱呢，你也可能可怜人，但是那个有爱的可怜跟那个没有爱的可怜呢，就差别就很大。没有爱呢，你也可以忍耐，但是有爱的忍耐跟那个没有爱的忍耐呢，那个差别也很大。没有爱的忍耐，你就是那个难忍，就在忍耐；有爱的忍耐，你就是在忍耐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就容易。爱就像那个润滑剂一样的。没有爱呢，你也可能很谦虚啊， 不骄傲，但是其实你的前些骄傲其实是巨人你钱里钻。但如果真的有爱心，那种温柔，那种谦虚，就可以吸引人来归向耶稣的。所以这里做任何事情呢，如果缺乏这个爱呢，其实这些东西它就不存在了，是的，就没有意义，就不神，就不被神纪念。为什么？你可以翻到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你看保罗他讲，他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他将所有的周济穷人，他有没有怜悯？他有没有恩慈？有没有谦逊温柔？我想他一定有这个怜悯，一定有恩慈，他把所有的都去承认了。但是保罗说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我想到那个中国，对，那个中国首相陈光标，是陈光标，陈光标，对，陈光标，中国首相陈光标。那当然我这个不是这样，不是评价他本身啊，也不是评价他的行为，我只是在讲的这里。那当然我觉得他的行为应该被肯定，或者是被培养，而且他自己他叫做高调行善，对，他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他是做一个榜样一样的，他就做一个宣传力量，所以他大每次行善啊，他那个都是有大力的宣传，叫高调行善。那他的确是把他很多的那个他的财产，就是那个捐出去，专门来支持那些受灾的地方的需要的人。但是这件事情本身，我们并不是那个圣经里面肯定的，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让我们高调行善的。圣经里面行善，这是说你左手做的要让你右手不知道。但是在那个中国环境嘛，所以这个他特别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所有的人呢，都来那个。都像他一样，随着整个社会都能够形成一股行善，这么一股风气，就他叫那个高调行善，而且他也是那个中国的那个首善成为。那但是我们在想，都是那个行善了，这怜悯，随着周济人，把前面的人，很多时候你要讲的有没有爱，其实这个我们应该要很认真的要考虑的，我们要做行善的。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特别讲，我们要行善的时候，我们对他对那个对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有没有爱在我们里面？跟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人吃完饭崇拜以后，你就到当堂去。那站在那里碰到一个 homeless 走过来，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可怜他，你也可能就把你身上的钱拿一点给他。那但是你有没有爱呢？很多时候你可能是没有爱心的，你就希望他不要烦你，所以你就希望他快点走，所以你就把钱给他，你可能也可怜他，但是你没有那个爱他。那这个说有没有爱是那个可以看得出来的，那对方也是看得出来的，对方也是看得出来的。那我曾经跟他讲过，是有一个瞎子，一个乞丐，那他当然也经常喝酒，那醉酒。那后来他那个信了耶稣，那后来他做见证，被他跟人分享，是这些人，这些乞丐，或者这些那个瞎子，这些醉酒人，被社会那个边缘化的人，被人看不起的人，他们那个最深的那个感受，所以他们那个内心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因为他这个瞎子经常在那里那个祈祷。就他就是从，或者他听那个人的脚步声，他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对他的接纳还是不接纳。一个人真的躺在那里，又喝酒喝多了，而且身上也是很脏很臭的。后来那些人刚开始走，都是走得很慢，但是越来越靠近的时候，脚步就越来越快，他最后又慢下来。那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快点躲过他们，不想看到他们。那这个其实就跟门，你看到他，你看到觉得这个人可怜了，但是你就走过去，而且是很快的走过去。那对那个对他当时的感受说， 他就觉得没有被接纳，甚至你走过去的你可能还丢一块钱一个钢镚在地上。但是他说他需要的呢，其实可能不仅仅是那么一块钱或者一个硬币，他需要的是接纳，需要的是人对他有爱心。那这个爱呢，所以是啊联络全德的。那如果你读那个下面接下来保罗讲这个爱的本质的时候，从第四节到第八节的时候，心里面发现这几个字啊，在那个爱里面就出现了。说爱什么？爱是恒久忍耐。那第一个那个忍耐，爱本身就有一个忍耐在里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恩慈在这里。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中间那个谦虚也在这里，温柔。你在这个爱里面，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说那个包容饶恕都在这个里面，那个爱的那个真谛里面讲，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就这个爱是联络全德的。比方面来讲，爱是爱本身里面就有这些因素在里面，它的这些美德连在一起，而且爱本身要成了这些美德的一个基础，一个根基。没有爱，这个忍耐是很难的。我们俗话也，四川俗话也就讲说，久病床前无孝者。那其实每一个人本来是那个，孝顺是神给我们的那个建立嘛，我们应该孝顺父母。但如果父母长久生病，我们需要长久照顾父母的时候，俗话就讲了，久病床前就无孝者。当然我们应该体会就是长期照顾病人那种艰难的程度，那种辛苦的程度。但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就说久病床前无孝者，就是因为在我们长期这样做的时候，这就变成一个形式，变成一个程序，一件事情在做了，你里面的那个爱心没有了，这是那个不一样的。那你去传福音更是这样的，人家传福音我们不是说一件事情在做，像推销一件东西一样的告诉人家一件事情，做完了我的任务完成，不是的。他的出发点就是因为是爱，耶稣来到世上也是因为神因着爱的。那他刚才说说爱情是联络全德的，但在这每一个方面呢，我们应该去都应该去操练，这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包容、饶恕、爱心。那我们在讲那个是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也讲了，说虽然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一定有个观念要对，就你要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成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呢？不是一蹴而就的，没有捷径。而且很多时候是从相反的事情，神做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从相反的角度来看，从相反的角度来训练你一下。比如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曾经跟我们讲到，他说他今年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更加谦卑。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么一个目标呢，神就会使很多的环境呢，让你的骄傲给显明出来，那就是为了让你谦卑。那如果你说你现在目标，我就是希望神给我做爱心，我今天目标就是希望要有更多的爱心，那你就会发现身边可能有很多那个不可爱的人出现，那神就给你那个机会，让你来学习这个爱心。因为这些东西不是说你想一下就自然的去形成我们里面的，一定要经过很多的事情，而且有很多的时间不停的去操练，神在不停的磨造我们。那我们愿意被神改变，这些东西才可能固化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而且我们才可能在这些事情上一点一点的长进。我特别想，我刚才想到那个春天过去，冬天过去，春天来了。你刚才父亲跟我们讲的，那我们在讲的那个，那你可以看见这些树，它被开花，草被长起来。那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生命在里面。虽然你看到那外面很那个6个月的冰雪，但这些树没死啊，那生命在它里面。那这是讲到我们那个信耶稣，然后我们真的如果生命在我们里面了，虽然外面有那种 寒冬挟制着我们。但是呢，当那个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像在那个气候的变化，阳光来了的时候，神的改，人的改变需要神的恩典。但是呢，那个神灵也在我们里面，那就他自己也有责任，他一定要去长，那些树它就会发芽，草就会长出来。那我们也同样的，我们有了主的生命，也有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自己要努力，让这些新的性情和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饶恕爱在我们里面慢慢的长成。那神给我们很多实际的环境呢，第一个就是你的家庭，第二个就是教会，因为基督徒弟兄姐妹大家在一起，你更是应该学习这些东西，最后你才会长到你身边的人。那希望大家在这事情互相勉励，我们一同在基督里面一同长进。好，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过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知道当如何改变我们这个人。神，我们知道你最看重的就是我们这个人，你要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性情，让我们的言语行为，让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你在塑造我，啊，你在改变我。主要我们也愿意像你，我们也愿意被你改变，就求神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让我们身边的人看到我们越来越看见的是越来越像主，让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能够带着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让周围的人都能够来亲近耶稣，都能够来相信耶稣。主要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